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啊，整个一章《创世纪》十二章。好，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要叫别人的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啊！我们来看这三节。第一节，注意哈，说然后啊，这是接着第十一章的哈。第十一章说的很清楚啊，第十一章接着第十一章的。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是谁死了？亚伯兰的父亲，他拉死了啊。然后呢，死在哈兰，然后在这个十二章第一节，圣道神就开始命令亚伯兰说好，注意着说要为你自己啊，为你自己啊，从你的本地和你的本族和你的父家离开，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首先呢，我们之前讲过哈，你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啊，司基法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过，他说亚伯拉罕呢，当时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呢，神就给他显现过，让他离开。后来呢，亚伯兰和他的父亲塔拉呢，然后就迁到了哈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他父亲呢，其实呢并不是想真正的离开，所以说他父亲在哈兰就迟延不走，就停下来。但是最后呢，我们看到神为了让这个亚伯兰呢能够彻底的走出这个本地本族父家，就让塔拉死了。塔拉死了。所以说神为了让这个亚伯兰走出这个本族本家，让他家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兄弟，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其实呢，从起初的时候呢，神就命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曾经在创世纪开头中讲过，其实呢，在今天来说呢，就是让我们与自己的父家、与自己的本地本族分开，因为他们是不信的，或者是不真信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说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女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有人呢说，容我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传神国的道。有人说要去辞别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而且呢，我们去看一下哈，其实呢，上帝让我们分开的不仅仅是和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外邦的恶人分开。其实你看，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是让以色列人和自己以色列的父母亲戚分开。而且呢，这个塔拉也好啊，包括这些住在哈兰的这些拿赫，其实他们也不是完全不信的啊，但是他们在信仰上呢不愿意舍弃且跟随主，他们贪爱世界，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不但跟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外邦的恶人啊、邪恶淫乱的分开，我们要跟那些假牧师啊、假教会啊、假基督徒分开，还有那些贪爱世界、充满情欲和情怀，在属灵的身上拖延，不肯奉主名，今天来说来聚会的这些人呢，我们就不要再跟他多说话，因为没有意思啊。所以说圣经上注意，其实你看圣经当中，它更多的是教导我们跟那些在信仰有问题的人分开，不但有问题嘛，还不肯悔改，还不肯来聚会的人，这样呢，我们就和他分开啊。实际上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啊，即使那些人呢曾经是你的父母啊，你看这些亲人、你的至亲、你的本族本家，他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要分开。而且耶稣也告诉我们，信主进教会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跟人商量啊，连父母都不需要商量，就更不需要跟其他人商量，因为神既然呼召你，让你来到教会聚会，让你走永生的道路，你就要舍弃一切跟随主。这是每一个在我们教会的人，他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底线和前提啊。第二点，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啊，而且我必会赐福你，让你的名字成为什么尊大的。而且你要注意，这里说你要成为祝福，就是祝福的源头，你要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啊。第三节说我要祝福啊，这也是个单数，那祝福你的复数，咒诅那咒诅你的啊，或者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 并且世上所有的宗族都要通过你被祝福啊，这个预言真的是。首先哈，我们看前面，神呼召他的仆人呢亚伯兰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舍弃一切跟随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往应许之地去。用今天来说呢，是为了天国和永生。彼得曾经问耶稣，我们这舍弃一切跟随你的将来得什么？耶稣说，今世有百倍，来世有永生。所以说你要注意到这里，再说让他成为大国，这应许就是往后实现。包括后来的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色列国，还有今天在世界上那些真正历史历代真正的基督徒，那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这个国是天国，是神的教会啊。而且呢，我们来看啊，说世上所有人呢要通过亚伯拉罕呢去蒙受祝福，所有的宗族啊，也就是说神呼召这个仆人，让他舍弃一切跟随主，最后呢也会让他去传道传福音，然后呼召更多的人干什么？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舍弃一切跟随主，与亚伯兰呢一同呢往应许之地，为要得着天国和永生。所以说那些跟随亚伯兰的，那些与亚伯兰一同得福的，必定是跟亚伯兰一样舍弃本族本家父家。你不能说一个牧师舍弃一切跟随主，然后他的会众在世上有所保留。你不能说牧师和会众舍弃一切跟随主，然后新进来一个人就给他贪恋世界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祝福，这个蒙福的背后啊，是为他的名，圣经说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或甚至还有妻子儿女田地，这样的人呢今世得百倍，并且呢在将来的时代呢要承受永生。其实这里的祝福，它并不是说你在世界上赚多的钱，它指的是天国的永生，还有在属灵上更大的恩赐，能够明白圣经，能够讲道，能够传出真正的福音。而且啊，圣经告诉我们，为主的缘故失去世上的钱财工作机会，以及在世上一切的东西，将来呢要在主那里得到真实的钱财。而且呢，在世上失去了亲人，在主那里要得到什么？真正的弟兄姊妹啊。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呢，说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去叫耶稣，他们觉得耶稣他不认可耶稣，然后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说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只有所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像亚伯兰一样的，才能够进入永生。人在世界上，你的信有所保留，你有各样的情怀情欲，对世俗的贪恋，你是没有办法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的。我们这个信仰从起初的时候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舍弃一切跟随主啊。然后呢，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里的这段话啊，在加拉太书当中呢，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有解释说啊，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然后说，所以你们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啊，后边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经上记着，凡挂的木头都被咒诅了。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所应许的圣灵。而且呢，保罗说，所应许的是让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是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啊，往上一句，所以说这个预言 成为大国，你的名成为大名，你将成为祝福，你将成为别人的祝福，万国万民都要借你的祝福。这其实上是指的谁？指的是基督。只有基督呢，他的名真正的要被尊崇在万民之上，而且基督的国呢要成为永不朽坏的国，只有基督才是祝福的源头。世上所有的人呢，都要通过亚伯拉罕后裔当中的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能够得拯救，蒙祝福啊。这里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他是指向基督的。好，我们看第四节呢到第八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世间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亚伯拉罕向亚伯兰显，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达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来看四到八节呢，讲到耶和华奉神的命令呢就出去了，往应许之地啊，而且呢讲到他到了应许之地做什么啊。我们来看第四节，然后看这里，然后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离开了。谁和他一起离开？罗德与他一起离开。所以说呢，与当时与亚伯兰离开的，与亚伯兰一起舍弃及跟随主的也有其他人。首先呢就是罗德啊，罗德。所以说呢，亚伯兰是一个听了命令就去行的人，他有福了。然后罗德呢也是有福的人，他们两个呢都遵着神的命令离开了本族本地富家。我们看到罗德后来也在信仰上蒙受了很大的祝福，他有很多的牛羊仆婢啊，而且呢圣经在后来的时候也把罗德称为义人，如果他没有跟着出来就不会有得救的机会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荷尔本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但您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的，说当他出哈兰的时候啊，说亚伯兰就成为75岁之子。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过哈，圣经当中这是希伯来圣经特有的记述方式，说谁谁谁在哪一年成为什么什么之子，这表示在那一年在他信仰上是他很重要的一年啊，或者那年生了个孩子，或者那年重生了，或者那年神将他的人生改变了。所以说亚伯兰在出哈兰那年他成为了75岁之子，也就是说这一年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是他天路历程的正式的开始。从这一年开始呢，他就彻底跟这个世界分开了，并且彻底给自己的缠绕他，让他在信仰上不能够往前走的这本地本族富家离开了。所以说那一年呢，他说他成为75岁之子。所以说在信仰上，在永生在天国的事情上，要想得的更多，要想在属灵住房得更多，你就要该跟该断的事情断得干净利落，否则你不可能有更大的恩赐和更多的属灵的祝福。如果亚伯兰不离开，他在基督里边没有未来。所以说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们，我们这些年我们教会包括我本人得到上帝属灵的祝福属灵的恩赐，其实很大一个承诺是神逼着我们跟那些在信仰上有问题的人不断的分开。我们真的是在这几年体会到了什么叫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应许之地去。我们不单和我们的本族分开，我们也跟和那些很多的教会和宗派，那些在真理上不坚固的传道人和牧师分开。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得更好的属灵的祝福，是为了有更大的恩赐。所以说在信仰上是不断前进不断分开的，而不是不断的后退的啊。不管是我本人和我的家，包括那些在我们教会聚会的人，他都要明白这个道理，并且照着去做啊，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得更大的祝福。如果连分开都做不到，你只能死在半路上啊，你只能死在半路上。第五节说并且呢亚伯兰带走了他的妻子撒来。我们看到撒来呢也是一个啊，在彼得前书说 顺服自己丈夫的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撒来是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救恩的，啊，撒来最后也成为多国之母，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啊，好说和他兄弟的儿子罗德，注意哈，圣经没有什么侄儿，我非常非常恶心，什么孙子啊、曾孙子啊、什么侄儿啊、什么什么这那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种称呼。因为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只有父亲、儿子，或者说祖宗和后裔，只有这两种关系，没有什么孙子啊，没不存在什么孙子。而且呢，更重要的之间呢，不是辈分的差距，是弟兄之间。在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呢，说我们是骨肉，不是骨肉，原文说是什么？弟兄。这个罗德跟亚伯拉一样，神为了让他出来。他俩的父亲都死了，你要注意哈，他俩的父亲都死了。然后还有他们一切所收据的财物，还有所取得的人，就买来的奴隶啊，就在哈兰所神赐给他们那些财物和那些奴隶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罗德呢，因为跟随主的缘故，除了加勒底的吾尔，在世界上过寄居的生活，但是神却让他收获了更多。这里呢，不是指属世的财富，而是指属灵的财富。还有什么？还有得人呀。耶稣说得人如得鱼啊。在今天教会上呢，教会就在世界不断的往前前进，不断的前进，教会与那些不真心的人不断的分开。然后呢，反倒是把那些不断的把人从世界上带出来，使他们进入主的教会啊。然后这些所收据来的人呢，他们就跟教会一同前行。往哪里去啊？往应许之地，往天国和永生那里去。说他们为了出迦南，去迦南地而出去，然后他们就进入了迦南地啊，按照神的命令出去，按照神的命令进入迦南地啊。要知道你是到哪儿，我们信主是为了天国和永生。我们离开本族本家啊，不是为了在世界上追求什么政治权利，追求世界的好处啊，我们是为了得更好的福分，为了将来得着神给我们的一个更美的家乡啊。第六节说呢，亚伯兰就穿过了示剑那个地方，注意哈，直到摩利橡树。示剑就是背或者肩膀的意思啊。这个摩利橡树哈，注意哈，摩利橡树，摩利橡树是教师的意思，说那时迦南人在那里。你要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啊，尤其在迦南，我们知道迦南人他拜很多的偶像。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什么橡树之类的，那个地方一定是什么偶像聚集地啊。据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橡树，然后迦南人在那求问未来啊，占卜的地方啊，靠着那个树叶的吹动的方向，据说哈，然后占卜未来啊，要去计算未来啊，这非常邪乎啊，占卜的。然后呢，首先到这个地方啊，首先到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去见证信仰。第七节，然后耶和华向亚伯兰成为可以看见的，神以人可以看见的方式显现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这里呢，只能是神的儿子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说然后呢，他是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哈，这话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个摩利橡树呢，是迦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敬拜场所。迦南人认为那里啊有他们的神灵啊，他那个在那里啊掌控这一切。但上帝说这地将来是你的，是你后裔的。然后亚伯兰说好，我相信了。之后怎么样？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就证明为什么建座坛。首先证明主你说的是对的，我相信这个地方将来是你赐我们的啊。然后在那些迦南这个偶像宗教在这个非常显明的地方呢，建了一座耶和华的坛，啊，就像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上帝让我们在这里建了一间教会。世上有万国万神各种邪恶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呢，我们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啊， 建一座坛。所以说你看这几节下来，你要知道通过他 离开本族本家到迦南那个这个过程，包括做什么，也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今天信仰上的历程。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父家，然后呢宣告耶和华的名，建造祭坛。在今天呢，我们在信仰分别为圣，我们跟人分开，然后我们传福音，我们建造教会，就像亚伯兰起初所做的甚至是一样。然后呢，这位神呢，我们说过人能看见的神只能是圣子基督啊，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哈，这个魔力橡树呢，据说是迦南人呢被称为圣树啊，然后他在这里占卜啊，只是未来。但是呢，神却在这个地方呢向亚伯兰显现，告诉他真正的未来是什么。神告诉亚伯兰，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将来神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说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未来。今天不要基督徒不要愚蠢啊，去预测世界上各种局势，政治局势，战争局势，什么股票局势，什么各种的金钱房地产投资局势，我告诉你全是胡扯。你要知道是什么，将来耶稣要来，整个世界要被废掉，你要信耶稣进入永生。你要知道的是将来你怎么办，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在世界上是不是按照主的命令像亚伯兰一样过这种天路的生活。所以说你要知道你该知道的未来，别光想着你不该知道的未来。你要知道你该知道什么，你要知道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局势，这个世界怎么发展，这个世界哪里能投资，哪里能挣钱啊？哪个国家比较适合移民，这些通通是扯淡。你要知道的是将来你要移到哪里去啊。我们来看，所以说在世界上传福音是很难的。当时迦南的地方啊，宗教非常发达，这种迦南偶像宗教，然后那个地方地也挺好，迦南人占据那个地方，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建了个祭坛，建了个教会，你说这个地方是属于耶和华，是属于耶稣的，将来上帝要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那周围的人肯定是嗤之以鼻，周围人那种看你的表情啊，那简直你可以想象啊。传福音就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建教会传福音，你给他一本正经的说福音的事情，然后他就忍不住要笑出来。所以说这个中间这个我们在世上传福音，有的时候这种经历是很尴尬的。然后你确实在给他讲事，你说将来耶稣一定要再来，然后这个地方将来神要赐给我们，将来神要把新天新地降临的事情，他们，你知道这种感觉，好像大家不在一个频道，你在一本正经的说着你所信的，然后他们忍俊不住啊，然后要，所以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将来学完了真理，装备成熟，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你的内心坚信着上帝让你所信的，然后外邦人呢，就看你如同，啊，我不说了啊，你自己去体会。首先呢，这个魔力橡树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呢，这是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之后，神最，这是这个亚伯兰最早在这个地方建祭坛的地方，也是雅各他全家回到迦南的时候，在世界这个地方清除偶像啊，把偶像埋到这个橡树底下。然后呢，约书亚在杀败了爱城之后，在这里宣告摩西的话，这里呢就是那个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在这里宣告祝福和咒诅啊，这有两座山，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啊。然后第八节，然后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啊，然后把帐篷就铺开了，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啊，注意这些地名哈，这些地名在圣经后边会有记载。伯特利呢就是神的家啊，说然后他在那里为耶和华建造祭坛，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第八节的时候呢，又建了一座祭坛，并且不光建祭坛，而且宣告什么神的名，是宣告啊，宣告神的名。所以说我们注意哈，支搭帐篷，建造教会，立起帐篷，立起帐幕，建造祭坛，这跟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一样的。然后怎么样，宣告耶稣的名，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呢，就立在了人的这个整个世界上啊， 这时候起呢，亚伯兰呢在迦南地正式开始宣告耶和华的名，正式开始宣告耶和华的名，就在伯特利东边的啊，这个伯特利东边的山，在山上展开帐篷，山上宣告在山上，然后呢，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首先呢，这个伯特利是神的家哈，但是在亚伯兰兰这个时期呢，这个地方不叫伯特利，这个地方叫路斯哈。注意哈，这个地方叫路斯。创世纪二十八章呢，雅各呢在前往巴旦亚兰的路程当中呢，他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上帝的天梯，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然后呢，他醒了之后，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的殿，他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什么伯特利啊，那个地方起先叫路斯啊。雅各多次提到这个地方啊，伯特利，伯特利啊，他把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后来呢，到诗记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约瑟家攻下了伯特利，用刀击杀了城中所有的人，放走了一个报信的，然后给那个地方改名叫什么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最后就成为约瑟后裔的地界啊，成为约瑟后裔的地界。还有爱城，爱城就是废墟的意思啊，跟爱城最后的这个结局是一样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后呢，第二个被攻破的就是爱城，最后爱城被彻底的焚烧，永久性的摧毁啊，爱城。看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啊，被彻底的焚烧。城中的财物呢，没有掳来，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也全部烧毁，使城堆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我们注意哈，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让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然后呢，神指示他一个一个的走遍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神使亚伯兰走过的这些迦南地，幕后神都赐给了他的后裔。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这里说得很清楚，那时迦南人住的，那时候还不是你还不能往里住进去，那时候你是在圣阳寄居的，但到你后裔的时候，这地方是你的后裔的。所以说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这么说的哈，说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着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他是神带他一步步往这走的，说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搭帐篷，与那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从进入迦南地的事件摩利橡树开始，神就让亚伯兰开始纵横走遍这个地方，其实是让他看见他后裔将来的这个地界。而亚伯兰呢，也非常奇妙的有上帝给他信心，他在经过的这两个地方筑坛，宣告耶和华的名，表示他承认神所说的是对的，他相信神对他后裔的应许，即使这个事情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发生。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信呢，也要像亚伯兰一样，就是说我们对于这将来耶稣再来，对于还未显现的新天新地，我们也要像亚伯兰这样去等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等候那有根基的城，我们等候新天新地，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迦南人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一定要对将来存着盼望，你要忍耐等候那要来的世界。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弟兄姊妹，我们所盼望的新天新地耶稣再来，这个是要到我们的生命结束之后，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能够得着。我们今天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持守着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情，我们等候着还没有来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来到，这就是信心的奇妙之处。为什么呢？因为神将来在一日之间要让我们与列祖共同得到这一切啊。 一同居住在新天新地当中。所以说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他对没有实现的应许等待了一生，他将来必然得着。在今天呢，我们若与他一样相信，我们也有一样的结局啊。好，我们看第九节到二十节，就是这段圣经的后半部分。等一下，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就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要把她娶来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好，我们来看哈，看这里哈，后半部分好好听哈，后半部分好好听，当然都要好好听。第九节说，然后呢，在降完了两个祭坛之后，亚伯兰就启程了，朝着南地哈。南地呢，原文就是干旱之地啊，朝着南地去前行。南地并不是说南方，而是说一个地方的地名啊。这个南地呢，弟兄姊妹呢，跟前面走过地方一样，它也是神要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的一部分啊。在申命记第一章第七节和申命记三四章第三节和约书亚第十二章八节，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应许之地啊。到约书亚第十九章的时候，西缅支派呢，从犹大支派当中得到了南地这个地方，共分了十九座城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是将来要赐给他后裔的，也让亚伯兰走一下啊。然后第十节说，然后那个地方饥荒就临到了。亚伯兰就为了个饥荒的缘故，他就下到埃及，然后说要在埃及干什么？定居，不是在埃及寄居啊，在埃及要住很长时间。说因为呢，南地这个地方呢，饥荒非常大。我们来看啊，亚伯拉罕、雅各啊，以撒没有哈，都为了饥荒的缘故呢，下过埃及。但是埃及呢，并不是神要求他的民住的地方，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也在埃及待了400年。其实你会发现，每当这个饥荒的时候呢，人都往埃及跑，啊，觉得埃及呢地产丰富，埃及有尼罗河，啊，你看在创世纪26章的时候，到以撒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又来一次饥荒，但是神跟以撒说你不要去啊，没有让他过去，以撒就听神的命呢，住在了基拉尔。在圣经当中，埃及哈，你要注意埃及跟亚伯兰的关系，以及今天埃及跟我们的关系。埃及在圣经当中呢，代表着世界以及属世界的学问、宗教、世俗小学、人的道理，啊，包括人在埃及呢，有的时候是为了吃一口口粮，啊，然后在埃及搬砖，啊，埃及呢，你看《启示录》11章8节，那两个传道的呢，倒在大街上，那城按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定十字架之处。也要说埃及和其中我们接下来讲那个法老一样，他什么属世界的，信不信神？不信神。敬不敬畏耶稣？不敬畏耶稣。他还要逼迫定死基督，然后逼迫神的教会，要不然在那里呢吃尽了苦头啊，他妻子被掳走了。所以说我们要 在信仰上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它对我们是不友好的啊，尤其对我们这信耶稣的人，对我们这些教会啊。人到世界呢，不要陷入太深，不要走得太近，因为我们是要离开世界来教会啊。神学家神学家朱家和这说事情是这样的，这原文说，当他将要进入埃及，他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注意哈，看哪，我知道你实在是容貌俊美的女人。注意哈，这就原本有个 key， 确定非常，你实在是年龄貌美。我们知道哈，这时候的撒来啊，他已经进入老年了啊，但是你看后来利百加哈是年轻的女子，利百加也被称为什么容貌貌美，最终也是被当地的掌权者给掳去要做妻子。其实这个撒拉她真正的美，你要注意哈，你去看彼得前书，她指的是什么？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有贞洁的这个行为和敬畏的心啊，不是靠外上的什么编头发戴金饰，乃是靠心里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在神面极其宝贵的。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正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惧怕，便是撒拉的儿女。其实撒拉和利百加真正美的地方，虽然两个人年龄差距很大，她真正美的地方是什么？是她那种在信仰上的那种美，是她敬畏上帝有信心。这是一个在主里的姊妹，她里面的一种属天的特质，跟世界上那些啊比较茶的那些外邦女子，那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在当时那个世界，人都称撒拉为啊绝世的这样美貌的女子，并不是因为她的外在的容貌，而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种世界女子没有的这种属灵的特质啊，顺服敬畏神啊。然后啊，十二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的，要不然说，当埃及人看见你，他们就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了我，却让你存活。十三节，求你说，这也是非常，哎呀，非常艰难的祈求。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为了使我通过你得到后代啊，原文是祝福哈，为了我的性命通过你得到保存。然后亚伯兰是非常害怕。十四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的啊，你看这样非常有意思。说，当亚伯兰进入埃及，埃及人就看那女人，原文是看清楚啊，注意看女人。说她实在是极其美貌啊，跟亚伯兰说的一样啊，没有错。这个埃及的普通的民众呢，说确实是这样啊，跟亚伯兰说的一样。十五节，然后法老的首领也看到她，他们就向法老称赞她，那女人就被带进了法老的家。这法老的这些贵族，实际上你说他见美女吗？他见多了，但是他却对一个老太太如此感兴趣啊，对一个年龄已经进入年老的一个妇人说，哎呀，真的是实在是美啊。你说你没见过女的吗？那肯定是见过女的。对吧？为什么如此夸张的表情呢？只因为是这种属天的美，震慑了他们。十六节，法老就因他的缘故，将亚伯兰后代，这地方是祝福的意思，跟他说的一样啊，因为我善待，因为你就善待我了啊。说然后事情是这样的，有牛有羊和牛和公驴归于他，和奴隶和婢女和母驴和骆驼归于他。我们看到亚伯兰的老婆被人拿带妻子被人带走了，然后他还得到了聘礼，然后他连句话也不敢说啊，他都不敢拒绝。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不要嘲笑他，今天换成你肯定比他还怂啊。你要知道他怕死了，因为他知道那个埃及是什么地方。其实他说的没错，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不这样做，他死了，老婆也没了，啊，妻子也没了。十一节，注意啊，十一节。但是，耶和华用极大的灾殃击打了法老和他的家，就在这个亚伯兰妻子撒来这个事情上，圣经没有说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后边的这个亚比米勒也把这个利百加掳去，说 让他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个法老是遭遇了非常大的灾，圣经没有说什么，但是足以让这个不信神的法老意识到他得罪了这位以色列的神。所以说圣经没有说发生什么啊，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啊。为什么没记载呢？这个人既不敬畏神，他也没有悔改。十八节，然后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确实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说她是我的妹妹，以至于我将她娶来做我的妻子？看哪，现在看哪，你的妻子带走吧。啊，非常不客气说。然后法老针对他吩咐的每个人说，每个人说将这个人和他妻子打发走，还有他所有的都归给他。有没有要回来？没有啊。所以说得罪上帝，得罪教会，有时候是要做出补偿的。法老知道说什么，那个亚比米勒最后他把撒拉带走，他给亚伯兰出了1000银子啊。我们注意创世纪第十二章后半部分这件事情，就是亚伯兰因害怕不承认这是他妻子，然后他说他是他妹妹，然后最后被掳走，最后神击打法老，然后又放回来了。这个事情啊，我们需要注意啊，这种事情在圣经当中发生了不止一次哈。我们看创世纪二章的时候，亚伯兰后来寄居在这个腓尼士这个基拉尔的时候，亚比米勒也把他妻子给带走了。啊，他的旅游也是一样啊，也是怕死啊。到后来呢，神也是击打了这个亚比米勒，然后还赔了钱，最后撒拉被放回来了。往后头，然后你看到创世纪二六章，到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也发生这个事情。这个利百加啊也是这样，然后他也害怕。好，听到。他也害怕，也说这是我妹子啊。最终呢也是险些有人和他妻子同房啊，但是呢最后那个这个非利士王看清楚之后呢，他就说谁碰他就把他治死啊。同样问的是，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啊，我们知道这种事连着发生3次，为什么被记在圣经上啊？首先我们知道哈，神允许这类危险的事情发生不止一次，并且记在圣经当中呢，有上帝让我们知道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当论到这些在圣经当中被世上掌权人掳去要做妻子的这两个女人，撒拉啊，后来的撒兰，还有这个利百加。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本质上都在预表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妻子。你好好听啊，接下来它是一个关于这个预表和属灵的含义啊，要认真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最终呢，这女子不可拦阻的被掳去，她最后被平安的放回来。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中间需要神出手啊！你要知道，这个在今天来说，你要明白，就是说主的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尤其像今天这个。这邪恶淫乱的世界，在世人的眼中，在世界上掌权者的眼中，教会也好，我们这些门徒也好，我们在世界上是什么？无权无势软弱的。教会在世界上看起来好像什么？好像没有丈夫的妻子。所以说啊，这世人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啊，教会是上帝的妻子，他说没看出来啊，你们在世界上也没有政治权利啊，也没有枪，也没有炮，也没有很多的钱，你看起来并不像有势力的。这个在世人眼中嘛，教会这个教会好像看起来是她丈夫不管她一样，你明白吗？啊，这些掌权者，这些世人好像觉得她可以随意欺负我们啊，她可以任意而行啊，她觉得你这个女的就没有丈夫嘛，你这个寡妇不可以随意欺负你嘛啊。世人呢，甚至有的时候做过分啊，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思，他要把教会掳来玷污教会，做自己的妻子。所以说主的教会在万国当中呢，本质上是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靠山，没有刀兵的这样一个状态。看起来呢没有丈夫，没有依靠，没有拯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教会是有丈夫的，教会是有依靠有拯救的，因为耶稣就是他的丈夫。所以说你要先搞清楚这里的这个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像那个时代的这个外在看起来一样，我们真的知道教会是跟主是夫妻的关系，但是外人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关系。但有没有呢？只有我们知道，神也能让他知道。所以说我们看到作为仆人啊，即使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之父，蒙神拣选大有恩赐的，他在面对埃及的时候，面对这个普遍不敬畏神的邪恶淫乱的时代，他也害怕。你没喝茶的时候你不害怕吗？来找你的时候你不害怕吗？你也害怕，大家都害怕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即使像亚伯兰这样的人，他如此有恩赐，他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做的是什么？他也只能半遮半掩的说，这是我的妹妹啊，我没说谎，没说谎，她确实是我妹妹啊，我没说谎，她是我妹子。但是呢，我不想直说她是我老，她是我妻子。人是这样做的，因为在世界上哈，一个丈夫啊，他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没有这么大的刀兵作为后盾啊，他怎么敢说他能保护他的妻子？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介入，要不然连他老婆都保不住。啊，我们也一样。但是啊，人会这样做，人会为了保自己的命，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老婆，但耶稣会不会呢？不会的。我告诉你哈，我们的主啊，他不是这样的，他允许教会在世界上面临逼迫和危险。他为什么这么做？很奇特的答案，他允许教会在世界上遭遇逼迫患难，是反过来为了让这个世界知道教会是有丈夫的。你要听懂这里这个关系哈。主说，我差你们出去如羊进入狼群，你们要遭遇逼迫患难，但是耶稣又说，你们可以放心，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你们连一颗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走的首先的道路，就像某些人跟我说过的，感觉真的是一般人受不了，感觉好揪心啊，感觉就是哎，有时候太没有信心的时候，真的是惊悚惧怕啊。虽然知道这个结局没有问题，但这过程是令人感到惊悚的啊。所以说为什么上帝让撒来被法老娶去啊？为什么上帝让利百加被亚比米勒娶去，被那些人围他们中间，是为了让这些外邦人知道他们是有丈夫的。哎，这个关系好像你在世界上没法说通哈啊。哦，让这个女的被人掳去，为什么？为了证明她有丈夫。但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主哈，他今天就让我们在世界上，他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虽然呢，主的教会往上，虽然主的教会呢在世界上看起来毫无权势，但是你一旦真敢去碰触那属于主的教会，他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而且上帝说得很清楚，包括后来看亚比米勒的时候，他可以为了一个真正的教会，让你的整个国家都灭亡。所以说你看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比喻哈，一个不义的官，一个寡妇找他申冤，最后把他推得烦得不得了，他说我不敬畏神，我也不尊重人，但是我烦死了，我就给他申冤吧。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个反比哈，那不义的官都能给一个没有丈夫的寡妇申冤，那耶稣能不给他的妻子申冤吗？耶稣说不会的，快的给他申冤了。但在这个时代你有信心吗？你真的相信吗？啊，而且呢，你看无论是法老和撒拉，还是亚比米勒和撒拉，还是亚比米勒非利士帝那人想亲近那个 那个利百加的时候，实际上上帝对那些试图玷污他妻子的人，他会用最重的灾殃击打他。箴言书六章实际上就讲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爱近他的必不受罚，必不免受罚啊。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圣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妒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暑假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的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在历史上，凡试图玷污上帝之妻的，凡试图玷污教会的，都会灭亡。有的人呢没做成被拦掉了，被打个半死，有的人干成了这事儿，那全家灭亡啊。所以说你在圣经当中看到这种事情，你要想到基督跟教会。在这里讲一个34章，创世纪34章，你去看哈，那个事件城的那个哈莫的儿子事件，看到了雅各的女儿底拿，就与他行淫，玷污了他啊。你从基督跟教会这段关系来看，后来的时候事件提出要送什么，要送聘礼啊，看往下往下说，说任凭向我要多贵重的聘礼和礼物，我必照你们说的给你们。聘礼可不可以解决这个事情？雅各的儿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里回来，人人愤怒，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是不该做的事情。后来我们知道结局，事件城全城灭亡。赔钱不行吗？不好意思，赔钱是不可以的。如果一个人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种族，他要玷污神的教会啊，我指的真正的教会，不说三个假教会啊，那什么生命神学啊，什么那些律法主义改革宗教灵派的 ，no， 我说是真正的教会。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想要玷污属于神的教会，他的下场一定会像事件一样。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箴言书说得很清楚，你玷污了上帝的心腹，你对教会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主发怒的时候什么工价他都不顾，他就想弄死你啊。后来你看事件和他家里遭遇了什么事，很多人不理解，但最后一句话呢说得很清楚，他们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呢？这个世界岂可待教会如同妓女呢？教会是有丈夫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做什么做什么的，但前提是你是个真正的教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路加福音18章呢也说得很清楚，那有丈夫的万王之王的妻子，她的丈夫一定会伸手拯救。神的名昼夜呼喊，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是原文是信心啊。所以说神啊，一定会对教会伸冤，但你真的是神的教会吗？你真的遵行主的真理吗？你真的是属于主、有信心、遵行主道的教会呢？你是心腹啊，还是淫腹啊？今天很多所谓的教会不过是淫妇，与世界行淫，充满异教风俗，世俗小学，魔鬼道理，不务正业，这种是不会被帮忙的，不会被上帝帮助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包括这件事情所告诉我们这里边的真理，你要知道神在教会，神要让教会在世上经历什么。每一个世代的教会和门徒必被派到万国当中，我们能不能根据我们的喜好选一选我们周围的邻居呢？当然是不可能的。你说我们教会搬到西方国家去了，那里自由民主包容啊，不会受到迫害，你想多了。你要知道这个我们的邻居啊，是上帝给我们选的。就像那个时代亚伯兰说，这个地方的人我害怕，我所以才这么说啊，我就怕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他把我老婆抢了，再把我杀了，真的是这样。保罗说啊，这个格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碰到这个土地上人都这样的。耶稣说啊， 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啊。今天我们是羊，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是狼。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依靠神。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一个教会啊，它永远没有办法当地下教会啊，看到没有？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上帝没打算把我们藏起来。所以说你无论再藏再躲，还是会有人找你，你终究会被带到掌权者面前做见证啊！但是我说的在掌权者面前做见证，是你亲自过去，而不是说你在网上做见证啊！你在网上你去骂这个时代掌权者，就好像你在动物园，你隔了个铁笼子，你骂里边的狮子老虎，你说你哥俩有人哥俩咬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事情，亚伯兰想隐藏撒拉是他妻子这个事情，以撒想隐藏利百加是他妻子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能不能藏住啊？是不可能藏住的。那么今天作为主的教会，我们在万国当中能不能藏住啊？弟兄姊妹，藏不住的。而且呢，我们不光藏不住，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这种不一样，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我们敬畏神，远避偶像和邪淫，啊，不吃垃圾的牲畜，不顺从这个时代什么白左共产主义、什么多元包容这些异教风俗，这些信息，有一天会被掌权者知道。你害不害怕？你当然会害怕，因为他们就要的是这些。你告诉他你不遵行这些，你就会担心他将来找上我怎么办？他找上我把教会掳走把我杀了怎么办？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如果我们呢因为惧怕因为怕死故意隐藏我们的身份，隐藏我们所信的真道，我跟你说，你藏不住，你藏上帝也把你揪出来，把你送到他们面前，让你去做见证。哎，这个不是出于你想藏藏不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哈，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冲突，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和外邦人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终有一日，我们要公开见证主。啊，这个是我们教会永远没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在我们被带去向这个世界做见证的时候，之前我们要装备好真理，要遵行主的道，要有信心。只有这样，到时候你才知道你该说什么，圣灵才会感动你该说什么。要不然的话，你就又尿裤子又怂，然后是胡言乱语啊！你上网上找什么喝茶指南，找什么这那的，我跟你说群扯淡，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啊教会落在这些外邦人中间的时候，尤其是落在这些什么无神论呀、共产主义者、白左的这些凶恶的群族当中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反正也瞒不住啊。与其害怕，不如凭着信心去信靠。啊，我们信什么，我们吃什么，这个时代的外邦人迟早他要知道。我们要预备自己面对这些。但是有一点，神一定会拯救那些真正相信。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他们能做什么呢？最多就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啊，耶稣说，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你们若真的属于主，连一根头发都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得着生命。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很有意思。神在世界上会拆毁一些假教会，借着这些不信神的外邦人，干掉一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基督教里的骗财骗色的那些畜生。但是神呢，也会让万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哪间教会才是主的教会。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而且呢，对于那些想攻击真正教会的人，神不会介意使用灾殃 疾病、瘟疫。如果这个时代的掌权者，这个时代外邦人，他不懂得尊重主的教诲，停止对基督妻子的破坏，神不惜用死亡来惩罚这个国家。而且我们看到哈，在圣经当中出现了三次妻子被掳的事件，这个过程和结果是不同的。最终呢，都被那个妇人得保全啊，没有被玷污、被娶回来。但是哈，这些掌权者对这件事情态度是不同的。法老不说他遭遇了什么，这法老非常有意思啊。但是亚比米勒呢，他就把他遭遇的给他的臣仆说了，然后产生了敬畏。法老不说啊，然后亚比米勒呢问亚伯兰，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儿？你看到什么了？他说，我以为这个地方人总不惧怕神，必因我妻子缘故杀我。我看到亚比米勒对福音是感兴趣的，但是这个法老对福音不感兴趣，他只想快速的摆脱灾祸。你听他的话非常有意思，你向我做的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你的妻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别人妻子就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后台这么大呀，我不知道你这个你背后的这个神是这么有能力啊，啊，我知道我就不做了，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法老呢，他既不认罪也不悔改，他只想快速的摆脱这个事情，啊，他把亚伯兰呢当做一个灾星，而不是把他看作是什么信心之父和蒙福的一个通道和管道。我们接下来讲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其实非常意外的还有一点，就是亚伯兰呢没有损失妻子，反而是得了很多的牛羊、奴婢、婢女和其他的牲畜。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来看圣经哈，这其实呢是预表着教会在世界上得人的这个方式是意外的。教会不是说你靠你的办法把人拉进来的，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人反而更多了，谁能想到啊？原本连妻子都要保不住了，最后发现最后妻子也保住了，然后哇塞，有了这么多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属于主的教会看似遭遇逼迫，看似要被掳去做世界的妻子，但最终结局是反转的，反倒是世界被掳掠了，法老被掳掠了，最后有人进到教会了。你往后看，这个以撒在腓力士地，雅各在巴旦亚兰，都成了大的富户，带出了很多的牛羊仆婢和奴隶。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这个种这个群族啊，它其实从根本上，它里边的很多人是从哪来的？是从外邦来的。除了亚伯拉罕自己所生的，其实里边有大部分都是从外邦买来的奴隶，你知道吧？外邦得来的奴隶，是神从世界上呢拣选人，然后收纳进来，把它成为以色列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在圣经上我多次讲过，这个以色列并不是一个拿血统说事的种族，它是一个以信仰和信心来判断的一个民族。所以说，旧约的圣经的这个以色列国和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俗的以色列，它不是一样的。世俗的以色列人呢，像保罗说的，总是在讲无穷的家谱，按肉身说事，但圣经不看重肉身，圣经看重的是信仰，能不能舍弃一切跟随主，能不能为主离开本族本地父家，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这个妻子被掳这个事情不止一次的时候，我们要用它来看今天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及神把教会放在万国之中为主做见证，主差我们如羊进入狼群，为主遭遇逼迫、患难、恐吓，但最终结局是反转的。神要让我们在世上得胜，并且从世上掳回人来，就像耶稣所说的，捞上来153条大鱼。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